Nyang chi chimpo tso dun hi mi jiang zong ni mong lo chimpo nga jia ta par ka ra ta ngang chan to shi mu do tum ba tu ji chan la shiang tsar lo hom chen ba shi shiang kin ji ten yo zi tu ce wo zi ra tar shi hua ta shir zav lam ta se tan ba san za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iang tsar ma wi san gen chen ro nyang la yi ka re gan de zong bo mo lu men nan ba ra shiang zhi qi jie yun chen lin zeng zi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i zun qin zun bo de lai wen pen cu la ba sheng ji yun deng zu huo y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u qi ren qiu hua de na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再讲思维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讲完呢，重视轮回之苦，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这个呢分六个方面来讲那么现在再讲第三，思维旁生之苦。思维旁生之苦呢分了三课，第一课思维因诸之旁生苦讲完了，再讲第二个重视三聚旁生之苦。那么讲这个三聚旁生之苦呢又分了两课，第一个就是众思维人天龙金中旁生之苦，第二呢就是别思维人间境中旁生之苦再讲第二别思维人间境中旁生之苦。这呢又分了两课，第一课是思维业生旁生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家养旁生之苦今天呢开始讲第二课，思维家养旁生之苦。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愚痴苦，第二呢就是去意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愚痴苦，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以于认得住旁生者，由于愚痴屠夫拿着刀到了面前，也自私眼睁睁看着外，连逃避也不知道。那么意思呢，依于我们认住的住旁生是智能灌在如同这个监牢一般的圈栏里面的生命他们被这个绳子绑着党，为人所养，最终为人所用。那么由于他们呢不像这个夜生旁生类那样反应灵敏的，所以呢就是更加显得迟钝，连这个屠夫拿着刀到了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们也毫无反应只是眼睁睁看着，连逃避都不知道。可见已经陷在非常深重的愚痴苦当中。那么以此类推，精气一生都是呢以愚痴造杀盗淫等的各种恶业，没有办法脱出恶趣当中，这样来需要思维愚痴苦。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趣意苦，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总的思维驾处旁生皆趣意自苦无所不惧，第二呢就是特别思维马等腹中之苦，第三呢就是特别思维牛羊等尽其一生横北意识自知率秀遭杀之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总的思维驾处旁生皆去自哭无所不惧。那么言教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既乃腹中严格串逼耕田等的意识的差别，人为未干受的一个也没有。那么意思呢，像这样子这些家畜旁生 我们去讲的时候，在这个季乃、腹中、言歌、串逼、根底等等意思的差别里面，没有收过的一个也没有，都收过了的。也就是说，凡是人可以利用的都被利用了，有价值的地方呢全被剥夺了等等。譬如说他们身上的毛被剪，有的呢是来被挤，有的是体力被利用来腹中，或者呢人为了好控制而把他们阉割传笔等等，或者呢让他们来耕田等等。所有这些意思的差别，人能用上的统统都用上了，去关照这个家畜间受奴役的状况，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差别都做了。那么这样呢可以看到家畜间整体的苦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特别思维马登腹中自库。那么研究当中又这样说道，腹中之马等背部全成了疮，仍然还在腹中，以及有人乘起而行走等不能走时，或被鞭子抽，或被石头打，主人从不向他们有困难和苦痛。那么意思呢，腹中的马等等这些被驱使者背上呢拖着非常重的东西，整个他们的背部全部都成了疮，但是呢还是要忍着哭去负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自在，没有自由。再者呢，让人弃了而走等等，当走不动的时候呢就被鞭子抽打，或者呢被石头打击。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啊打得稍微轻一点，那旁人们是不走的，所以呢主人呢狠狠地抽，或者呢用石头猛烈地打，那么他们受刺激以后不得不走。而主人呢对于他们像无情的一个色法东西一样看待，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心理的困难和苦痛等等，就像这样子被驱逐的。譬如这个驴拖的东西非常重，背上的这个皮全部都磨破了，能看到全身都是呢淤血，就像这样子。曾经有一个老太太见到这样的驴，就说：“畜生啊，畜生啊，下辈子不要做驴，去极乐世界啊！”一下子这个驴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可见有非常非常大的趣之苦不得自在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三，特别思维牛羊等尽其一生恒悲意识，自知率修遭杀之苦。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诸牛羊者在位与老死之间被适用，衰老自私，或被自家杀，或卖给他人，无论哪一门都是受宰杀，而没有一个能自然死亡的。就是说啊，这些牛羊类一直要用到老死之间，除非已经老了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呢不值钱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杀掉或者呢埋掉，无论哪一种门径最终都只是被杀的命。因此呢这些家畜子子孙孙一个又一个，最终就是脖子上挨一刀，能够自然死的一个也没有。这就是讲他们的命运之苦，是这样。好，这样了解了原文字面的意思以后呢，关键要领会到普贤上师引导的精髓所在。他老人家是怎么引导我们去看这些家畜的苦难？那我在这里呢归纳为十六个字，十六个字呢开通理路。那么十六个字也就是：于此为本，意思为命， 人心为比，残杀为贵，就这是六个字。如果能够举一反三的话，那已经抓住了原则，又按照注释的引导很灵活的去应用的话呢，就会透彻的看到整个牲畜身上集中的苦难，由此呢，自身发出离心，对其他的众生修大悲心，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是这样。所以呢，前面我们把原文的字面内容给大家讲解了，那了解了字面意思以后呢，确实要领会到普贤上师他老人家引导的精髓所在，那我们通过十六个字来可以就是开通理路。那么第一个就是愚痴为本，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些牲畜由于往昔愚痴的串习力，导致呢此生愚梦不堪，这是根本的苦。大家要看到他这一生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损解脱分的善根，也极少有损福德分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刹那刹那都在贪嗔痴杀道因中度过，从这个印心决定来世还要陷在无边无际的恶趣苦当中。引导文里面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说到要杀牛的时候，屠夫拿着刀走过去，他的眼睛是茫然的，看做的时候不知躲避。这只是一个例子，表示他不知道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就像痴呆儿一样。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旁生见到自己被杀的时候不会动，不是这样。比如说要杀猪的时候，那么猪圈门一打开，猪马上敏感到要没有命了，之后呢就是奔土而走。尤其是这个旁生当中狗更加的灵敏，一觉察到有动静就到处跑。所以呢就是这里讲旁生见到自己被杀的时候，他就是不明白，不知道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重点要知道注释的引导，就是让我们看到旁生有这种状况，以此就能够推断看到他们的内在心是非常非常的愚昧，也就是不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对于因果趋势浑然不知的。从他们连一加二等于三这样低级的计算都不会做，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是很难转动。这样子的话呢，一生都受着过去颠倒习气的支配，没有任何改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的的确确不会有任何损解脱分的善根，也极少有损福德分的善根，只有他的一生当中刹那刹那都在贪嗔痴等等当中。譬如说所谓的这个贪，触怒这个信教就是这个应试。再看尘，假使有一点损害他的时候，他会起非常大的尘心，虽然力量不够，但是呢尘心很大，彼此之间打斗等等，被杀的时候呢记恨等等。同样他的痴心痴就更加明显了，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等等，对于这个行为上的趋色之处丝毫都不知道，比人间的痴呆者不知道还要低级多少倍了。这样子的话呢，就知道他们未来又要躲在黑暗的地方备受各种大苦。那么我们归纳就是这内容时候用十六个字来讲，那么其中前四个字就是讲愚痴为本这样的一种根本苦。那么接下来四个字，也就是第二呢，就是意识为命。那么普贤上师的引导说，我们去看整体的牲畜界所谓的这个腹中积乃等等意识的种类，有哪一个不受呢？根本不可能的，都受的。这就是由于他们过去欠了这个业债， 在人类的掌控之下，这样子的话，凡是有利用价值的地方，人们都要尽量去利用。比如说他们有奶有毛，那就收挤奶的窟，煎毛的窟。同样他们有力气，那么就收负重的窟。他们能够行走，就成了人类的撑起，日日夜夜去吃的。或者他们有力气能这个耕种，人们就意识他们耕田。他们能够保卫，那么人就让他们看家等等。或者呢，人为了控制他们，就想尽办法，比如说穿壁，或者呢就是阉割，或者呢关在这个圈栏里面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在修光大的出离心和大悲心的时候，我们的眼界要张开到今十方世界当中所有被人们所养的那些善处，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哪一种意识的窟可谓是生出界的庄严，也就是有无数的种类，无数的窟处，无数的不得自在等等。那么对此呢，我们人人要通过譬喻来了解，也就是说，当过去造的负债等等的黑夜到了成熟位的时候，自身就变成了主牛等等的深处，这个时候已经关到专栏这个监狱里面了。在这里法官就是法界，罪心就是过去的黑夜，而私心者就是人。就像这样子，深处门是私心烦，而且一直复兴到没有利用价值为止。因此大家要知道，从他诞生以后，在若干年里面一直都要受这样的刑罚。为此呢，我们分门别类的去观察各类意识的苦，就会知道深处的苦难。这样子就我们就明白这里讲第二个意识为命的内容就很清楚。那么根据原文啊，举的几个例子，我们这里再讲一下就更清楚哦。的确他们就是意识为命。那么首先讲一下串臂之苦。那么以六为例，就是当时呢几个人合作握住这个牛角，把他的头弯过来捏住鼻子，之后呢用很粗的锋利的扭转串进去，后面呢还带着像这头而那么粗的一个绳子，像这样穿臂的时候就很苦很苦。而穿了臂以后呢，吃不到小草，穿起都困难，而且呢主人经常拉着，一不听话就直接强拉一下，这个时候就会出伤口，伤口会腐烂的，甚至呢很多牛的臂子都会被拉断，每次拉臂的时候都很痛很痛。这样就明白穿臂之苦。然后呢穿臂之苦理解以后呢，再讲这个阉割。那么阉割之苦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凡夫人的自私心是很大的，那么为了去掉深处的雄心，便于这个圈养，让他们呢长得肥胖有肉，就像这个猪啊牛啊羊等等的畜生都无法面临阉割之苦。以阉割猪来讲，几个人把猪按倒，两脚踩住他的耳朵和尾巴，那个阉割的人呢就跪在猪的身上挖掉他的睾丸，或者就是卵巢就算做完了，这种一个方式让他受这样的苦，这个就是叫阉割之苦。这样这个深处就没有雄性了，很容易控制了，之后他会长得大，而且肉会多，那么人呢以此能得到很多钱。 然后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负重，负重之苦呢，就是车到不到的地方，通常呢用这个出身来拖东西，比如说石头啊、水泥啊、石条啊、沙子啊、货物等等。那么由于刃的弹性特别特别的大，这个苦是非常重的。我们以驴为例来讲一下，这样就很清楚。一头驴要被很重的石条走在很陡的小路上面，假使撞到了什么东西，就会连同石条一起翻到下面，摔得特别特别厉害，受很重很重的伤，要感受这样的苦。这样受伤以后呢，已经不能走路，但是呢，主人还是让他继续拖。譬如这个背沙子，背上背两个筐都装得满满的，那么由于刃的弹力大，不体会这个牲口的苦处，就尽量给他撞，比如撞几百斤，那么有些驴的脖子上背上都磨破皮了，血都流出来了。然后呢，主人非常狠心，在后面拉一根鞭子使劲抽。主人想早一点干完活，少走一趟，好回去休息，所以呢，尽量呢增加驴背上的重量，就像这样子，让他尽量走得快，稍微慢一点，那么鞭子就抽上去了。那么同样被其他的，比如说石头啊、水泥啊等等，都是这个样子。由于这个驴的脚有力量，到处都能背，所以呢，人们就利用它天天干、天天背，一年360天都在这样负重的苦当中。那么这样背的话，他的这个体质很快就磨掉了，刃就用铁片钉在他的这个体质上，就像这样子一直到耗尽体力为止，一直就是受着一种这个负重之苦，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再讲这个犁地之苦，比如有些牛饿着肚子去犁地，已经损伤了身体，是这样子。那么又有一些这个小牛身体还没有长成，力气小，那主人呢为了训练它，就让它在很硬的地上犁，拉不动就用鞭子抽。像这样那头小牛实在犁不动的时候，只能趴在田中死掉，或者呢，有些身体生了病的时候还不得不犁，就像这样子，在那种状况下不断不断的背，去势去更重，像这样受去意之苦。另外就是可以讲鸡奶之苦，也就是说母牛等的畜生能够产奶，那么人们就给他们吃很好的，让他们尽量产奶，每天都挤奶。而且今天来讲，就先用收挤奶就是辛苦，就发明机器来挤，那每天都要挤一次以上，而且挤很多分量。那么这样的这个牲口，他们身上的精华全部都供人食用了，到了没有奶的时候就很快杀掉，来取他们的这个肉然后再吃。就像这样子，他们身体的精华全部都耗尽了，鸡奶之苦也是这样子。还有呢，就是剪毛之苦，比如说兔子有很长的毛，人就直接把他们身上的毛长呢拔掉，再长呢又拔掉，第一次拔的时候身上要出很多很多的血，像羊等等身上的毛就用剪刀剪，有的时候呢就会剪到皮啊等等，就有这个剪毛之苦。还有呢，就是有关押之苦，譬如这个牲口都被关在非常狭窄的圈栏里面， 任不会给他们造很大很大的房子，所以呢，就像关进监狱一样的，一般只能转个身，哎，石榴也直接落在里面，主人懒得去清理，或者呢，换一些干草掸掸，就这样子。那这样，他们常常就在这个污秽的环境里面，身上呢沾满了这个屎尿，像这样受着狭窄、抽回等等的这个苦，那是这样。那么我们透过上面这些意识智库开展自己的思维，能够非常光大的看到，这些深处的明就是意志受任的意识，他们的这个罪行就是过去的业债，他们的苦就是受着监狱般的刑罚，他们的士气就是一直到业债穷尽为止。譬如在公案里面常常说到某一头牛要还多少债，到多长时间为止，他的肉和皮等等都要用来还债，这就是受着恶业力的支配，哎，法界就自然这样判的。因此呢，他们的一生没有办法脱出这种大的苦难，身上各种可利用的地方全部都要用来还债的，哎，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业报之苦。那这样呢，我们不但明白呢，哎，旁生他们有愚痴为笨的这样的苦，还有就是由这个意识为名这样的苦，而且这个苦呢，我们根据原文的内容就讲了川比智库啊、严格智库啊、夫种智库啊、立地智库啊、基乃智库啊等等，就是这样一层一层这个下来就很清楚啊，的确他们有这个意识为命的这样的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啊第三个任心为弊，哎，他们有还有其他的这个任心为弊的苦等等。就是说在受意识的过程当中，失心者是人，而人有非常大的贪欲，又不体恤旁生的苦处，这样子的话呢，就一直受着人的烦恼性的逼迫，背不动的时候还要背，走不快的时候还要走，生病的时候还要服劳役的，身体已经瘦弱不堪的时候还要被挤奶的，而同样天气很寒冷还要被拔毛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受着人性的逼迫。那么在这个研究里面说到全身都磨成了床，但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在走不动的时候呢就会被鞭子抽，或者呢用石头来打，或者呢被拉鼻子，被逼迫着往前行进，被逼迫着去偿还他这一生的债务。那这样人心未必的，那我们就看研究里面所讲就很清楚，的确旁生这些呢不但于此为本啊，意识为名，人心未必也是很悲惨的，也是呢就是非常可怜的，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们受很多这个苦，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残煞为贵，就像这样子，无数的这个私心烦深处，没有一个能够自然死亡，人不把他们当成生命看，最终煞的时候非常残酷，就像处理一片叶子那样，让他们遭受如同地狱罪人般的逼恼而行杀害的，也就是说很多很多都是呢活煞的，放到火里面烧，放到汤里面煮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可以知道深处从始至终都是在大的苦难当中。残煞为鬼这一块的苦啊，要具体思维，完全就是成了一个残煞为鬼的一个状况，而这个苦难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他们也是非常可怜，但是业力或者说人们这样可以说利用它，那这个过程当中前前后后一看，确实这个 旁僧啊，天生就是这样受苦的一个众生，非常会清楚。所以呢，就是啊，以下呢，我们通过一些事例认识这些去意之苦，以及呢，最终被宰杀的这个苦难，这样就很清楚啊，确实残杀为贵的一个状况。那么举例来讲的话呢，比如这个农民用牛来犁地，那么有一些恒信的人完全靠打来驱使他们，一早赶出去犁地，一天要打断几条柱鞭，有时候呢牛实在拖不动，就使劲的抽，然后呢牛趴在那里半天才能起来，就像这样子受苦非常重。再者，犁地的时候啊，牛轭呢套在牛脖子上，然后呢用这个铁索连着后面的犁，那么犁下面就是锋利的犁头插到地上，如果牛轭很粗糙，犁的犁又很硬，这样往前拖的时候，牛的脖子就磨破了，但是还得继续往前拖，哎，就非常的苦。拖不动的时候呢，农民又在后面使劲打，像这样从早上一直拖到天黑啊，非常苦。再者呢，主人为了这个一只牛好控制，就在他们的鼻子上穿孔，有的呢用这个铁钉，有的呢用粗的这个铁丝，还有的呢用这个硬木头，这样算好了，后面拉着绳子就好控制。那么有一头牛被这个穿鼻以后经常拉的原因，就把鼻子给拉断了，但是主人还不甘心，又从嘴皮那里穿出一个洞来继续控制它，就像这样子有这个穿鼻之苦。不仅如此，主人很会算计，牛到老了再杀掉或者死掉，肉就不值钱，所以呢在快要老的时候就要处理掉，这样能买更多的钱。有的呢就是雇屠夫来家里杀掉，肉自己留一点，其他卖给屠夫，有的呢自己把活牛卖给这个屠夫。而且那个杀牛的时候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斧头使劲往他的头上一扎。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扎下去以后血淤在肉里面，牛肉不好看，这个时候屠夫就在他的喉咙处又刺一刀，血一直往外流，然后呢用车来运走，当时就看到那头白杀的牛一路都在流血，非常可怜。尤其现在的人类贪于正账，要吃活的，结果动物们就更可怜。比如在菜市场或者在饭店等等，常常会看到鸽子们被关在笼子里，有人要买或者要吃的时候就说给我杀一下，肉贩子或者畜子就把这个鸽子的嘴巴压住让它闭气，这样几分钟就死了，然后呢把它往开水里面一扔，之后就是拔毛，就这样子宰掉的。又比如这个杀水鸡，割了脖子以后使劲往地上一扔，它在地上挣扎之后呢就是扑腾两下就死掉了，非常的可怜。这都是呢活着被宰杀的苦。再说猪被宰杀的苦，农民把小的猪买回来放在这个猪圈里面养，一天喂几顿，小猪吃了睡，睡了吃，但是他的命运很苦，主人是想让他身上快快长出肉来杀了好还钱。差不多一年了，这头猪长大了就要宰杀了。到了那一天，大清早把猪从猪圈里面赶出，猪他也敏感到今天就过不去了，非常恐怖，到处逃， 几个人一路拦坐，一路赶坐，把他赶到挨宰的地方。而且呢，那里有很结实的大胆子和唐茂的大桶等等一整套的杀猪工具。那么几个人抓住他的脚，一起呢把他按倒，抬起来，让他侧卧在大凳子上面。那个猪使劲叫啊，挣扎，几个人用力按住，哎，使得他没办法挣脱。然后呢，就是屠夫就用锋利的剑刀直接刺入他的喉咙，血喷涌而出。下面有水桶接血，他嘶叫几分钟，然后就死掉了。那随后把他抬到大桶里面，用一桶一桶的开水往他身上浇，再把他的身体拉来拉去，全身烫个遍，毛全部松脱了以后，再次抬到宰杀凳子上面。屠夫用刀子刮他的毛，砍下头，开膛剖腹，把里面的内脏挖出来，又用什么大刀斧头砍皮等等。那么这样一头猪就被宰割掉了，这就是猪的命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残杀未贵的状况，而且大家也需要明白，一切的旁生都是呢喜欢生不喜欢死的。我们去看旁生们面临死时候的那个状况，就能够发现这一点。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那这些家畜们没有一个能够自然死亡的，全部都要随意而被宰杀的。比如过去农村里面，老人们常常就说，大牛死不能去看，如果非要去看，那兽就要叫在背后，不然呢牛会怨恨的，恨你太狠心，眼睁睁的看着他死不去救。那时候的习惯就是杀牛的时候呢，首先用绳子拴着他的鼻子，吊在这个树等的地方，然后呢用这个斧头一下子砸在头上，这样子的话牛就昏过去，昏过去呢之后呢用刀杀掉，非常可怜。在大牛的时候呢，其他人一般都会推开，那些要去看的人也知道兽要叫在背后，这样牛就不会起太大的怨恨。那么有些林甸的牛一听说要被杀，眼泪都会流出来的，他会盯着某个人，认为他可能幸好会救自己。过去老人们都知道这一件事，盯着你看的时候就是求你救他一命。然而呢，这也没有办法，夜里陈述的时候总是那么无可奈何，过去曾经负过杀灾等等，那么现在就难逃这一道了。又比如有些狗知道自己要被拉出去杀掉，它就拼命地逃到某户人家家里，躲在这个窗缝等等里面。但是呢这家人没有去救他，他还是被捉去杀掉了。结果呢他心里怨恨怨气又寻在十天里面，这样来世还要做报复，所以呢非常的可怜。这都是因为过去是造了这个杀业，被这个业身所系，所以呢临终就是那么苦啊。再者先进社会无神论盛行，人们都认为这些畜生就是供给人类吃的，丝毫没有怜悯的心。譬如在过年的时候，大量的家畜要被杀掉，就连一个小镇里面在一天当中都要杀成千上万的家禽家畜，一户人家就要杀多少鸡杀多少鸭等等。尤其在自己家里杀，鸡乱摆翅膀 乱跳乱叫，整个屋子都成了一个沙场。哎，人们养的所有的鸡最终全部被杀掉，哎，其他猪、羊、鸭等等，也是这样的一个命运。而且，现在人类建造大规模的家畜养殖场，这就更残忍了。虽然每天定时给他们饲料吃，但是呢，待在那种环境里惨不忍睹，哎，比关在最重的监狱里面还要难受。等到这个吹沸以后，很快就要杀掉。那么，养殖场里面的这些家畜，最后全部被一刀干掉，而且呢，都是自动化流水线操作的，很快很快就加工好了，包装成了成品了。他们身上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全部都要卖出去。像现在耕地不用牛了，人们养牛就是为了吃肉。这个时候，牛的这个命运更加悲惨。哎，人们假惺惺的给牛吃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是为了夺取它的肉，没有别的目的。到了那一天，惨不忍睹啊！牛被吊起来，掀开皮，活活的把肉割下来。人们都认为刚割下来的肉是新鲜的、好吃的。哎，牛就这样被一刀一刀慢慢的割死，比原来耕田的民园更加悲惨了。哎，人类竟然发展到要活吃牛肉，太可怕了。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牲畜们身上非常重的苦。哎，应当一个一个的去想，仔仔细细的去想，如果我本人剁成这样的庞蚬，命运会是怎样的呢？然后呢，也要对一切牲畜秀大悲心，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确确实实啊，会领会到普贤上师引导的精髓，他老人家修这个慈悲心好，或者是整个延缓六道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苦报的状况，各方面就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前面我们从原文的字面上做了解释，后面呢再进一步，16字开通这个例路。讲的时候，也就是16个字，把整个人养的这些庞蚬多苦的，就是以此为本，以色为名，人心为鄙，残杀为贵，这样啊，一看下来，确确实实是这样。而且直接想一下，如果自己过去，包括仅是造了专生这个庞蚬的罪业，有这样的恶业，是不是就是当下当下，为了自他离苦，要发怒忏悔啊？或者呢，就是所有天下现在未来要感受这样庞蚬苦的，全都是呢自己的母亲对自己呢有很大的恩德，是老母有情。那对他们修悲心，为了他们彻底离苦得乐，那肯定要用出离心以外啊，这个大悲心啊，然后呢利他的菩提心，为了利众生，自己肯定啊，下定决心要发菩提心，来行持大乘菩萨道等等，各方面依靠这些的大基础，最根本的这个法义明白了以后呢，不但观察自身上要出现一些发怒忏悔的一些修法，还有呢就是延缓这样的生死啊，或者呢希求这个解脱成佛道这一块的广大的处理性都会培养出来，然后援助所有其他的友亲啊，尤其是今天所讲的这些庞蚬的身份，那就是自自然然回起大悲心等等。所以呢，如理是为贯修，而且呢，按照引导文，按照次第，非常细节的、非常深入的、详详细细的抉择下来，仔仔细细的观察，然后呢，仔细的想，认认真真的串习的话呢，那真正的处理性呢、慈悲性呢、菩提心等等，就会升起来，也会辗转增长，是这样的。如果这些没有详详细细的、没有深入的、没有扎扎实实的修好啊，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知道，那这种状态啊不理想， 也就是说，非常一个抽象的概念状态当中，要秀出一个真正的出离心、真正的慈悲心、真正的菩提心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幻想当中秀不出来的东西，必须他的因缘上要下功夫，而且他的因缘就是必须有生界性，必须有殊胜的定界的状态才能够引发，否则呢，成了一种似动非动的状态，或者就是模模糊糊的状态，或者就是偶尔有、偶尔没有感觉一样的，或者呢，就成了一种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这种状态是修不出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随学大乘的佛菩萨的净身，要学这么殊胜的言教法，那么就是从这个轮回的过患，就是他的这个苦上面要多思维，然后呢，多忏悔这些所造的罪业，然后呢，多修这个悲心，为正在受苦的众生呢，修集自量造的三根，一切的三根功德，全部做普皆回向，这样子才能够相续当中呢，产生这个出离心啊、慈悲心等等，可以调伏自心，可以完全自己的心态呢，成了一种修性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呢，修心修行其实要多串习多思维，各个方面呢有深度有广度，是完整的，然后呢就是比较立性的，然后呢完全相信的，完全在一个产生的生界性，通过这个文史抉择，然后呢引起定界，有智慧的状态上面才修。所以呢，佛法的状况完全都是一个智慧的，所以呢，没有这样的，只是估计的，只是感觉一下，只是这个模模糊糊的状态，或者呢，大概的、略略的了解一点点，有个抽象的概念，想修出一个真正的德相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我认为今天很多道友呢非常幸运，遇到这么殊胜的大潜心、普贤上师言教等，而且呢，字字细细的金刚句、原汁原的东西呢，可以闻思，然后呢，在坐上坐间要串习，而且呢，就是一大早要学啊、思维啊，或者是打坐啊、观修啊等等这些非常好。这个呢，我认为天下在娑婆世界、今天十方世界成就发生慧命，或者是让我们解脱成佛的，再殊胜的、再重要的、再根本的一个修法，确实找不到。所以呢，就是希望道门呢，在界在理要多用心，的的确确这个大前行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就是现在学的是原汁原味的金梅郎巴，还是戒律尼格普贤上师他的金刚句啊，还是说就是隆多上师这个前行备忘录啊等等，他们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都就是在学一段一段完完整整的，不是某个人终结的，不是某个人的分别心想一想给我们随便讲的，全都是那注释大德，全都是传承上师的金刚句，在这个上面没有深入，在这个上面没有下功夫，在这个法义上没有得到受获，或者说这些金刚句的法义打动不了我们的心，触动不了我们的心，转变不了我们的观念，那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在别的专家、别的老师、别的法师、别的大法师以下再来再听多少，有可能没有很大的产生这个文思修智慧的帮助。所以呢，这么可靠的，成为我们成佛之间永远皈依的对境的这些佛菩萨和住持大德的金刚句、加持句、第十一愿，然后呢，他们真正给我们留下来的非常非常尊贵的、非常有价值力的、非常殊胜的这些法宝、这些甘露妙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有恭敬心，有难造难移的心，有认认真真学习、深入学习、扎扎实实的学习、踏踏实实的在心里产生这个学好的这样文思修的智慧现前，那才是真正真正发生慧命的根本的一个因缘就成熟了是这样子。所以呢，道友们一定要正信，在对我们很多今天时代的初学者的佛友的身上来讲，一旦这个大前行从头到尾学好的话呢，可以说按时间来讲本科生了，完全就是得到本科的这个成绩一样，就解决大事了，然后就靠自理就去修心，或者再上什么指点大法告法，自自心心的话，就有很多希望就可以修上去。所以大前行等于就是学这个本科的一个知识一样。所以呢， 希望道友们呢，对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我一再再强调，在我们所有今天这个时代，十方世界佛弟子身上，除了这个大乾心或者是道归极乐以外，更重要的一个修行终点和更重要的一个归宿，就没有办法指点了，没有办法决定下来了，是这么根本性的，这么重要的，而且当下当下要确定下来的，不是拖，往后拖，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要牢牢抓住啊，一艘大乾心，一艘大净土，这两个拖你一个都不行，必须呢双手要牢牢把握，牢牢抓住的，就是这个。其他的嘛，有乾心的基础，能够有希望往生净土的话呢，那就是下一世不想开悟都会开悟，不想成就都会成就。这个时候尘缘再来普度众生，那不是嘴巴上说的要度化众生的，实际行动上尘缘再来来度化众生的。其他的表面上有种新鲜感，或者是啊换来换去变来变去，然后高高低低，然后看的听的做的，然后呢做的地方还是干的念的，全部都是啊换汤不换药一样的，变来变去还是心相续，就是那么差，就是没有这个基础调伏自心。所以呢大乾心是重中之重，然后唯一的对这个末法时代众生来讲又希望最快速啊，能够解决生死大事的一心道，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这个就是编织释迦佛给我们敲定了，编织莲花生大士敲定了的。所以呢，整个这个仙教密教的大祖师，从这个释迦佛和从莲花生上师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经典和他们的这个金刚须部的法义，就非常清楚，别无选择，啊，必须走这条路，啊，所以呢，比较励志的，比较正确的有三根有智慧的状态，别无选择，必须把这一块要定下来。心里定了以后呢，就像你每天主要吃吃方面，你知道住持是什么，比如说一个藏族人讲他住持就是糌粑，或者一个汉族住持就是米饭，他不会换的。或者你每天必须要睡觉，不睡觉肯定不行，同样的道理，每天总点比如说三分之二的时间肯定用在大乾心和大净土上面，其他做实践的事情就不算了。我们就是说学修佛法，又空现相学修佛法，那个实践当中三分之二的时间肯定要用在这上面，因为这是根本性的一个大问题啊，是这样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
说起真的金刚。